俄羅斯水文氣象監測局本月初發布消息說，北極航道的冰層正是大量融化，很多地方不結冰的情況變得更多，這個使到船隻在北極航道可以選擇更多的航行路線。北極航道的適航期為此增加了3到4個星期，預計到2050年的時候，北極航道的冰層會全部消失，到那時可以不用用破冰船全年航行。這家俄羅斯官方氣象機構說，北極航道的冰層在夏季更早開始融化，對比上個世紀70至80年代的監測的記錄，北極航道沿岸和中央部分的冰層夏季要比過去早20日到25日融化。在上個世紀70至80年代的時候，北極航道在最好的時期會有1/3的地方不結冰，而在最近10年夏季已經有2/3的地方是處於無冰狀態，這個使到船隻在北極航道航行的時候可以選擇沿岸、中央和遠離岸邊的3條標準的航行路線。北極航道每年的結冰期現在也同樣變得在秋冬季更遲的時間，每年秋季開始結冰的時候要比過去遲10日到20日。但雖然是這樣，俄羅斯氣象機構警告說，受氣溫、風和浮冰等因素影響，北極航道的一些地段每年仍然會出現厚冰層和其他複雜的冰層的狀況，影響船隻的航行。在今年6月份所舉行的聖彼得堡經濟論壇上，由俄羅斯國家控股的現代商務船隊負責人同科維多夫說，從2023到24年或者是從2024年到25年的冬季起，將會全年使用北極航道航行。為此，俄羅斯官方已經制定了未來多年涉及北極航道的相關的投資計劃。現代商務船隊主要負責運輸液化天然氣、原油和石油加工製品等等。隨著俄羅斯北極液化天然氣項目相繼投產，北極航道被更多用來向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還有歐洲地區運輸液化天然氣。另外，俄羅斯也正在大量建造各種軍用和民用的破冰船。今年3月蘇伊士運河堵塞事件發生之後，俄羅斯更加是不忘借機宣傳北極航道的好處。俄羅斯外交部負責北極事務的無所任大使科爾丘洛夫6月初是鼓吹北極航道可以成為蘇伊士運河的替代的選項。他說北極航道的航程是比使用蘇伊士運河是短 40%， 因此具備一系列的優勢，其中包括政治優勢。俄羅斯今年成為北極理事會的輪值主席。9月初在俄羅斯遠東主要城市庫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參崴所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會議上，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發言當中呼籲利用北極航道從事是貨櫃的運輸，開啟相關業務越快越好。普京說應該加緊北極航道沿岸和港口的基礎的設施建設，應該讓北極航道的貨櫃運輸變得在經濟上有吸引力和有利可圖。東方經濟論壇的分場會議曾經專門討論過北極航道和北極開發議題。北極航道雖然被眾多國家當成是國際水域應該自由航行，但是俄羅斯卻是視為己有。俄羅斯的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2019年年底說，歷史上北極航道就是俄羅斯的交通運輸線，俄羅斯不會讓外國軍艦在北極航道出現。俄羅斯上個月還特別舉行了防衛北極航道的軍演活動，俄羅斯北方艦隊的登陸艦以及其他軍艦搭載海軍陸戰隊士兵和裝備演練了在北冰洋的一些島嶼上登陸。俄羅斯海軍7月份在北極地區還舉行了罕見的潛艇深潛達500米的演習活動。俄羅斯軍方每年都會圍繞北極航道以及北極地區舉行各種各樣的軍演活動，俄羅斯在當地還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導彈、雲南導彈和各種雷達預警系統。在位於北冰洋可以握手北極航道的法蘭士約瑟夫地群島上面，俄羅斯亦都將會很快完工一處大型的軍用機場。一座機場未來將會長期部署能夠對地和對艦攻擊的蘇-34戰機和圖-95戰略轟炸機。政治分析人士西蒙洛夫說，俄羅斯目前對北極地區的掌控非常之牢固，俄羅斯想讓北極地區的利益能夠在域內國家之間，亦就是在北極理事會成員內部之間分配，但現在對北極感興趣的國家正在增多。西蒙洛夫說，印度、中國等國都希望在北極事務上擁有更大發言權，這個無疑亦都將會引發各方更多的爭吵和矛盾。 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在视频当中发言说，就好像俄罗斯帮助印度的航天和载人太空飞行项目一样，印度亦都可以在北极航道的事务上帮助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开发北极航道的伙伴。中国今年再次派出雪龙二号，从七月份到九月份对北极地区进行考察。中国虽然与北极不接壤，但中国几年前已经将自己定位成为近北极地区国家，同样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俄罗斯核能处六月底曾经与日本共同举行线上视频会议，讨论日本商界未来利用北极航道的议题。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从日本的主要港口经北极航道抵达欧洲的汉堡或者是鹿特丹港大约需要26日，夏季航程所需要时间可能更少，从而节约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